小贝大论坛和你哇哇哇。
我们是这一个一个
欢迎来到小贝大论坛，我是小贝。不知各位过去一周过得如何呢？相信这个农历年已经过了，慢慢已经从喜庆的气氛当中回到现实。那我们今天到底要讲什么？小贝今天是战战兢兢啊，从到录音室开始都不敢跟胡美健讲聊一句话。
为什么？
小贝非常的紧张，因为今天要谈的题目非常的大，但是不谈呢又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昨天可以说发生了两件事情都跟我们今天谈的事情有非常大的关系。首先是我想大家都知道昨天股市大涨，
嗯哼，
对不对？大涨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新任的这个联准会的主席这个耶伦女士，
对
啊，她承诺这个 QE3 会继续下去，她会继续的买，而且呢这个减，就是说这个减幅只有一点点，从每个月买850亿降到750亿，他会继续的买下去，所以呢整个大家人心大振的觉得这个美元呢会源源不绝还是注入这个市场里面来，所以大家觉得前景一片大好，所以这股市又升上来了啊，不然上礼拜的股市的表现是非常的不好。所以呢第一个这个事件可以看出这个美元呢、这个美金呢、在美国这个 QE3 到现在已经总共的 QE 了大概4个 trillion 的钱。4个 trillion、
OK。
4个 trillion 你说多听起来好像很多，说少它也不算到太多了。为什么？因为美国一年的生产毛额是大概14个 trillion。所以它4个 trillion。
还好啦。
你听起来觉得还好啦。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在这里，就是说印的这些钱然后把这个债券买回来，政府的公债买回来之后，这个钱就进到这个美国的这个金融体系。那当然这些钱最终会跑到哪里去？那这最终也可能会成为很多世界各国的所谓外汇存底啦，因为美国人跟外国买东西的话，这个美元就变成储备，就会变成这个人家出口国，别的出口国送到美国来这边。那所以等于算是强力把这个美元整个把它推销到全世界去。所以现在很多人就在考虑一个问题，说大家会紧张这个 QE3， 其实不是说这个 QE3 它做或不做然后对股市什么影响，而是 QE3 要如何来收尾。所谓收尾就是说这些钱发出去啊，对不对？
你要怎么办呢、
最后
你如何拿回来吗？
你要把它拿回来啊，对不对？那因为以小贝的浅见呢、这个美国政府其实没有打算把它拿回来，
就是说有借不用还了、
也不是借了，就是说把它整个就推销出去嘛，一直出去。反正美元呢已经是世界的一个算一个通用货币蛮重要的通用货币，但它还并不是造成全世界各地都可以直接用美元来使用的。但是呢照这个 QE 继续下去啊，我们不能不讲到一个情况，就是将来这个美元这个多到这个全世界都在用，那全世界干脆就都不要用你的货币，就来用美元就好了啊。但我不知道这个美国政府这个背地里是不是有这个打算了、但是这的确是我们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美元会不会成为全世界的唯一的货币哈、就是说大家拿来用。那为什么这个问题？我说还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也跟这个事有关，就是昨天呢，我们也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比特币Bitcoin 比特币的价格大跌、那稍微讲一下这个什么叫做 Bitcoin 的啊，这个可能大家最近都有在注意这个消息啊。小贝对电脑也是一个外行啊，但是看看这些这些杂志啦、这些评论啦、大概知道他们在搞什么了啊。那我稍微讲一下这个所谓的 Bitcoin 呢，据说是一个本名叫做中本聪啊，这个名字一听就知道是日本人了日本人。那当然这个不是真名啊，据说这个搞不好也不是一个人，说不定是一个团队 ,nobody knows, OK, 他是在2009年呢，他这个发布了这个 Bitcoin 的这个软体，他这个用电脑然后透过这个软体能够制造出这个所谓的 Bitcoin, 就是这个在网络使用的通用这个货币。那这个货币呢，它有很多的特色哈、那当然是这就特别是去年它价值暴升啊哈。
嗯哼。
那这个货币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呢，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 一个货币。什么叫去中心化呢？因为它并没有所谓的发行机构啊，不像例如说美元，美元的发行机构就是美国的联邦储备啊，联储 ，OK， 那它发行机构，它有发行机构，但是你说世界各国的这个这个货币，像人民币啊、它有它这个做中国银行的银行啊、中央银行来发行，但是这个比特币本身并没有一个发行的机构，它是利用软体在电脑里面呢，透过很复杂的这个计算，然后让它呢让它这个货币呢，它有一个固定的数量啊，所以呢，比特币有一个好处。啊，人家觉得比特币喜欢，就是说，因为它的量呢是一个固定的，比如说它到西元的2140年之前呢，它限定只能发行2100万个，啊，所以它等于算是一个固定的供给啊，不会像这个人家说 QE 啊，就是想到就发行嘛，啊，那很多人认为这样子会比较保值啊。
对啊，因为它不会无限制的往上增加。
对对对，听起来不错，对不
对？
对
啊，以量限价，是不是这样子讲？
对 对，听起来是不错啊。那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呢，比特币是，假如说它算是一个货币的话，它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比特币是没有办法伪造的，完全没有办法伪造。Okay，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今天你美元来讲好了，你一定可以去做伪钞嘛，对不对？你说伪钞没有办法做得跟中央银行好，但是理论上还是有人能够拿到同样的纸啊，做同样的设计防伪，能够印出一模一样的美钞，一定有办法的，理论上一定有办法的。
对对对，
okay，
这个是对。
但是呢，这个比特币在技术上是不可能有办法仿造的，因为它每一个比特币它都是由一连串的密码去组成的，所以这个电脑本身它的软体就是没有办法去复制这个东西，所以一个东西，一个比特币产生的话，它就是这么 unique， 就是说它没有办法被人家伪造，所以它在防伪的这个部分呢，也可以算是 number one， 就是说它有它的很大的特色，所以在去中心化跟防伪这个部分，的确比特币它有它的优越性，所以很多人就看好这个货币会成为全球通用的货币，因为它不需要透过政府，变成是全世界，你们想想看，假如全世界都用比特币的话，其实各国就不需要有政府了，我们只需要有一个市场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深思熟虑做出来的结果。据说这个中本聪是一个，假如是一个人的话，据说是日本一个某大学的一个教授，还是学电脑的。Okay，
他一定要是电脑才行，
他搞出来的。OK，那是当然，到底是一个团队还是一个人不知道。好，而且他是09年那时候发行出来，所以他那个时候是有一点那个心态是要对抗这个，因为美国金融危机，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全世界的金融危机，所以有人看美国很火大。为什么我们就要常常去用你们这个美国人印的这个美元？我们为什么不能这个网络上面我们来制造一个新的这种所谓虚拟货币？那我们今天要谈这个问题为什么很大呢？因为这个全世界只要有一个通用货币的话，到底这件事情对全世界是福还是祸，我们要好好去想这个问题啊。因为呢，它不是我们今天讨论，例如说很多人在讲比特币的好处和缺点，它不是那么单纯。因为人类的历史上其实曾经出现过有一个全球的通用货币，你知道吗？
黄金啊。
当然不，你黄金大家都要啦，对不对？但是黄金大陆要，但是有人就是把黄金拿来当货币，然后全球通用过吗？
哦，
对不对？你当然你带的，你当然，例如说你从越南逃难出来，你身上带着黄金，你要上船，你跟他说我给你50两黄金，请让我上船，可以。但是它只是代表一个价值，它并不是一个货币嘛。
对
不对？你当然你带着黄金全世界去，你说我要干嘛我拿给你，你收不收？大部分都收了，但是它怎么算它不能算是一个货币。
Okay。
因为要成为一个货币最起码呢，在经济学上要成为货币最起码它要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它是要有一个value 的 standard， 就是说它要有一个标准价值。第二个呢，它必须要是大家都接受而且方便流通的。
对，
那第三个货币的特色就是说它必须要有一个储存的价值啊，只要大家都接受，可以流通，它有一个很明确的价值，然后呢又可以储存，基本上这个东西就可以当货币了。
OK， 那么这样子你说在这个比特币以前还有一个是什么？
当然，所以这个就不是小贝在，哎，我一下子就讲了十几分钟了，
哇，你好厉害哟。
那那这个好，就是不是说小贝在卖弄这个东西了，这个东西呢，其实呢，在人类历史上，在 在16世纪啊，
uh-huh.
我们说有一个国家叫西班牙，对不对？
对啊，现在也有啊。
现在几乎人没什么人理他了，对不对？还是动不动就说他什么经济衰退了，
对
不
对？
办个巴塞隆纳奥运之后就一蹶不振了，对不对？听起来是二三流的国家，但是不要忘记，在16世纪的时候，西班牙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它虽然小小的，但是全世界最强的国家。啊、哦，这个西班牙，它这个英国那个时候还跟它比还差得远，法国更不用讲了，全世界都是仰西班牙人鼻息。在16世纪，为什么呢？因为西班牙他们那个时候发行了一种银元，就西班牙货币，英语叫做 pieces of eight。这个货币那时候是全世界通用的货币，在短短的25年之内全世界都用。中国明朝的经济就是被这个货币给搞垮的，美国建国的时候并没有自己的货币，就是用这个货币。这个货币一直用到19世纪，清朝人常常讲的大洋，几个大洋就是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事实上是最早全世界流通的一个货币，但它造成的损害非常的大，也可以算是把西班牙的国力从最高又推到了最低。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点历史的回顾，要来谈谈有一个全球性的货币，通用的货币到底是福还是祸。我们可以从这个西班牙的 pieces of eight 这个货币呢，啊，它的中文翻译据说叫做巴里亚尔币皮索，哎，太绕舌了。
Piso 我们知道。
Pieces of eight， 为什么它叫 pieces of eight？ 就是说它这个银元呢，蛮大的，直径有到将近四公分。那因为它的纯度很高，它是银做的嘛，哈，纯度很高，所以一般人使用它会把它切成八片，所以 pieces of eight 就是八片。这个
它可以切啊，
它可以切啊，它可以切，当然可以切哈，它可以切成八片等于，然后拿来用，所以这个是一个。当时16世纪一直到甚至就是说一直到19世纪初，全世界很多国家就直接用这个货币的一个很特别的全球性的货币，叫做 pieces of eight。 那我们呢按照惯例要放一首歌曲，然后再来研究这 pieces of eight。 那各位知道吗，其实 pieces of eight 有一首歌曲它的名字就叫做 pieces of eight。那我想听众朋友，你要是跟小贝一样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听这个摇滚乐，特别是这个重金属的摇滚乐，或者比较或者是比较我们说重摇滚的话，美国呢在70年代呢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团体叫做 Styx 冥河合唱团。Styx 呢其实是小贝一直蛮喜欢的，算比较高层次的美国的这个摇滚乐团了啊。那美国一些烂摇滚乐团，什么 Guns N' Roses 那种，就是二三流的，他那个就是叫从头叫到尾，他那个歌词那个名字也取得不怎么样哈。所以呢，你爱听 Guns N' Roses 的人呢，我 sorry 啦，我就评论一下哈。那个歌呢，你注意看他歌词跟旋律呢，乏善可陈。但是像 Styx 这个是层次比较高的，他在1978年的发行一个专辑。同名专辑有一首歌就是这个 Pieces of Eight。 那这首歌呢，我们来放这首歌，那非常的好听，它有一点长，在四分多钟，但是呢我希望各位能听它，其他歌词写得非常的好。它的歌词大意就是说呢，不要为了追求这个金钱而放弃你原来的梦想。这个就是这一首歌在1978年做出来，那个时候劝告全世界的人，因为那个时候可以算是嬉皮的风气已经到了一个高峰，大家就是醉生梦死。他那个时候发行了这首歌曲 Pieces of Eight。 我们大家来欣赏这首歌曲，然后广告之后再回到我们的现场。我说过今天的课题非常的严肃，而且这个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是不是一个全球通用的话的通用的货币对人类真的是有好处。
Six o'clock, good morning sounds are everywhere. The warmth of spring, a gentle breeze blows through my hair. I hurry through my life, never stopping to see.It was meant to be. I'm just a prisoner in a king's disguise. Broken dreams as we shuffle by. Six o'clock, It's quitting time, I'm done for the day. Out on the streets, I overheard a lady say, we now have everything, or so people say. But now this emptiness haunts me every day. We seek the lion's share.
这个为什么呢？是西班牙它有办法的啊，这个能够铸造出这些的全球通行货币。那其实原因其实也蛮简单的，因为西班牙在当时是本来是受到黄金的引诱呢，来到这个南美洲啊，美洲。那呢，但是呢，真正让他们发达就是在白银呢、啊，因为呢，这西班牙很快就打败了这个阿兹提克人了、啊。那我们当然都知道阿兹提克这个文化啊，特别讲一下，我们现在这个休斯顿的这个自然科学博物馆呢、啊。他这个三楼有展出这阿兹提克文化的这个东西，其实非常值得看啊！啊，里面讲一些这个有很多的文物啊，这个文化呢本来是非常的高度文明，但是呢却莫名其妙被这个西班牙整个连根刨起啊！西班牙整个把这个阿兹提克的几十万人呢，居然呢西班牙人只用了几千个人就把它除掉，把这个文化除掉了。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很多各种讲法不一啊。那小辈明察暗访的结果呢？给哥哥，这个当然有点话题提开，但是因为今年是马年呢、啊，其实跟马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西班牙呢，那个时候他进攻这个阿兹提克人用的就是马。那在南美洲刚刚好一匹马都没有。南美洲呢，当时印加文化最喜欢、最崇尚的动物是一种东西，叫做骆马。你现在到这个 Houston Zoo， 你还可以看得到那种骆马。那种骆马它就是可以爬山路，但是它没有很强的负重力，也没有什么速度。所以他们看到西班牙人坐在一匹那个东西上面，哇，长发飘逸，又高又大，这个到底是什么神兽呢？就一看到这个动物居然是还人还可以骑在上面去。哦，我在讲阿兹提克人的骆马只能拿来运送东西，他人不能骑的。那他看到居然有一种动物神兽，人还能骑在上面，还能拿着武器。据说当时这些阿兹提克人看到的这个骑兵啊，西班牙骑兵吓得大家都是腿软，完全没有办法打仗。所以其实他们本来不是那么不堪一击的，但是因为从来没有看过马，被这个马给吓得就整个一败涂地啊。所以呢，很快就整个西班牙就征服了整个印加帝国。他们知道印加帝国呢，白银的储藏非常丰富，包括今天的墨西哥、秘鲁、玻利维亚这些地方、他们当时产的银呢、啊，多到什么程度呢？我给各位一点数字哈，就是说15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西班牙还没有发现这些银矿呢，每年全球的数量也不过是148公斤呢、银呢、但是自从1590年代开始，西班牙占领了这个印加帝国原来这个地方，这些产银的地方呢，结果呢，白银的产量逼近300万公斤每年，所以你看
那
是
很多呀，
从100多公斤变成300万公斤，那你就知道，那几乎就是一直挖，一直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挖出来就去铸成这个 piece of eight， 然后随着西班牙的舰队运送到各地去，那当然西班牙舰队还会遇到一些海盗。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金银岛这种剧情呢？还有这个电影什么这个 Caribbean 的这个 Pirate 这些剧情，通通都是在讲他们运送的这个货币里面很多很多就是这个西班牙的 Piece of Eight。这当时你致富最快的方法，因为你有办法搞到一条船，你有办法从这个产银的地方运了一船的这个 Piece of Eight， 然后到别的地方去，大家都要这个货币，然后就会跟你换各样的物品，你再拿这个物品到各地再去换，那个地方觉得这物品很价值了，再拿更多的 piece of aid 回到你的船上。所以当时呢，这是全世界的贸易啊。所以呢，也就是说，美洲的白银让西班牙在当时成为欧洲最强大的统治者，因为他们有这个白银，他们有这个银矿。而且呢，各国慢慢发现，因为各国到时候全世界发行的这个货币不一样 啊，有些程度很好，那有些程度不足，那程度不足呢，他很愿意去拿这个 piece of aid 嘛。 因为它比较稳定的货币，所以开始就很多国家就干脆不用自己国家的货币，就用这个 pieces of eight。 那中国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知道中国呢，在元朝呢已经开始就是纸钞已经蛮泛滥了，所以我们说元朝末年的败亡跟通货膨胀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明太祖就是这个朱元璋这个老兄，他上台之后呢，他就很快的来改变这个货币的这个通用。所以明朝呢，他也用这个硬币，就是这个钱，也用纸币。本来呢，中央政府觉得是可以控制像这个金融，但是呢，可惜你知道这个制造的这个币呢，跟这个纸钞呢，都有伪造的东西，所以程度越来越差。所以说这个劣币逐良币，所以越来就越来不通用。那当时候呢，慢慢这个西班牙已经那时候触角已经伸到东亚了，对不对？他给占领了这个菲律宾啊，台湾也被西班牙占领了。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就这个沿海一带又有这个，你说明朝的沿海一带又有像什么郑芝龙这些人，不是在做海盗做货币？他们事实上他们用的东西就通通都是这个 piece of eight， 他们用这个货币来做这个交易了，走私了，所以大量的这个银元呢，也这个 piece of eight 也进入到中国这个市场，所以慢慢就普遍大家接受这个东西。那一旦你一个国家变成一个外来的货币，成为你的通用货币，那明朝政府就根本管不住这个国家的财政，因为它的价值就不是政府能够用所谓的退换率什么东西能够去控制它，完完全全受控于外国人，甚至于甚至这些商人海盗他们当中，他们要是进的多进来的话，那每一个银元的这个价值就低了，要是少的话，那价值就高，反而变成政府控制不了。所以你可以说明朝末年的这个很乱啊，让这个民不聊生啊，会有什么闯王啊这些出来，都跟这个货币是有关系的。那所以我们就说呢，为什么今天谈到这么好像这么严肃的问题啊？历史上，因为一个货币它变成一个所谓全球化，看光看西班牙的这个 piece of aid， 其实它在各国造成的影响大部分都是负面的，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负面的，因为你们后来，因为你除非西班牙很懂得控制，但是西班牙本身国家很小，它根本没有物产，那它就是想尽办法尽量去做这个挖这个银矿，然后做出这么多货币，尽量去换全世界的物品回来，那导致呢这些货币在全世界流通很多，反而自己西班牙没有什么这个银币，他自己反而没有。那所以呢，而且呢，他换到很多这个货币，导致西班牙自己他不去生产，他自己没有所谓的生产力。所以你看，你最好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才就说美国说现在才要把什么制造业拿回来。为什么之前美国就是制造业一直流失服务业？因为美国人一直印美钞嘛，反正我用钱能够换得到这些外国人劳力的结果，我自己为什么要去生产？是一样的，历史总是一直在重演的啦，齁。所以呢，当时候呢，就是造成了后来西班牙自己财政倒台，所以成也这个 piece of aid， 败也这个 piece of aid， 啊，那全世界的经济呢，一度呈现相当的混乱。为什么？因为这个西班牙他挖这个矿呢，太没有节制了，所以呢，量多到全世界那时候通用的这个 piece of aid 有几十亿枚。但当时候经历过就几十亿枚，所以你知道这个那个时候的这个银元呢，或者说什么大洋，它的价格呢，就是慢慢大家又觉得说它的这个价格实在很难掌握，然后呢经济就很容易混乱，到底要拿啊，所以呢一个全球性的货币哦，从历史上来看，其实它的危机呢比它的好处来的大得多了哈。那我们今天就回到我们刚刚在谈的，今天都没有人打电话进来。
我们还没有开放吗？
我们还没有开放，我也不知道问什么问题，那干脆就听我废话完好了，我也可以交差啊，因为上礼拜没来，答应说要谈一个比较大的题目。那我们就回到这个比特币了，比特币到底有没有这个 potential 变成全球通行的货币？好，我们暂且不讲全球有一个通行货币到底有没有好处了，但是我们就讲比特币这个东西，以小贝的浅见，首先我还是要讲这是我的浅见，因为 我本身不是念这个 computer science 的，所以呢我只大概 read 了一些 article， 知道它这个交易的情况，但是假如我有讲错的，你这个比特币的高手或者你专门在挖比特币的啊，那你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华人里面有一些电脑高手，他有很高档的电脑设备，他就可以去挖这个比特币。这比特币呢，它有几个问题啊，我在这边就是说必须要跟大家来谈一下，思考一下。因为从它的 价值尺度来讲，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稳定的价格。一个没有稳定价格的货币，你很难成为一个通用的货币。怎么说呢？例如说，我这么说好了，胡主播，我们知道胡主播今天很忙，但是我还是必须要问你，你说这个股票期货跟货币有什么不一样？
股票期货跟货币啊，货币是在现在通行的，股票期货它有一个起伏，一个 period time， 那么
好，非常好。所以股票期货它是不是有价值？有，对不对？
有，
但是你不会拿股票期货直接来买，你今天不会说，哎，我带着三张这个 Apple 的股票，然后现在拿到这个市场上去，然后你拿这个三张股票直接去买一个什么东西？因为今天的这个 Apple 的这个股票一股多少钱是随时在变动当中嘛，所以我们不会直接拿它去做交易嘛。来，其实比特币就是这样，所以我个人认为，第一个从这个角度来看，比特币它不是一个货币，比特币比较像是一个期货。
就等于像是股票吗？
对，它比较像期货。
证券
期货就是说，为什么它比较像期货？因为它总体的量多少还不知道，每一天大概多少？据说现在一天大概300枚比特币被挖出来啊，被这个电脑的这些行家把它挖出来。也就是它的量是有一个限定，然后呢，它未来的价值呢，今天我们去衡量它，所以它比较像期货。那期货的价格是常常在变动，那你把期货拿来当货币来用，这个行不太通的。因为你知道第一次的交易据说是在美国，有人拿了1000个比特币去换了2片的披萨。那你知道现在一个比特币能够换多少美元了？好几百块美元了。那当然还甚至上千了，对不对？那你说他第一次换的时候他不就亏大了？所以现在其实比特币比较像是一个 collectible， 就现在挖到很多人他就是留着，他要等到接下来要怎么样去跟人家 trade。 因为比特币的价值呢是透过这个买卖双方他们认可，然后呢他有一个电脑的机制能够把每一天只要比特币有交易，他的交易彼此之间双方价值怎么定，他会把告诉大家。那这个大家就变成说随时这个标准随时在变的啦，所以比特币上下变动这么大，所以作为一个货币一个稳定的价值，比特币并不具备这个东西，所以比特币它很难成为一个货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很吊诡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一般来讲在使用比特币的人，他们一直说比特币的价值在于因为要花了很多的时间电脑上面，然后他去算很复杂的数学，然后才会得到一长串的密码，然后这个密码才能把这个比特币给挖出来，所以他们花了这些时间精力甚至金钱造就了这个比特币的价值。好，所以也就是说他认为比特币有价值是因为他挖的过程非常的费力费时费钱费脑力。这个呢理论上来讲是说不通的。
说不通，
当然说不通了。我举个例子了，你现在你假如说这么说，你们家的孩子他就很喜欢玩电玩啊，这个你知道这个美国的孩子很喜欢玩一个网络线上游戏叫做 League， OK， 他就在上面一直打那个 League， 假如说他打了3个小时多，精疲力尽，耗尽他的时间精力，用最高档高速的电脑，他得到里面立的一个东西，我也不知道什么，我曾经看过他，假设说拿到一个盾牌来讲，所以他跟你说这个盾牌因为我花了我多少时间，所以这个盾牌他应该要有一定的价值，他跟你讲爸爸这个盾牌我要跟你换10块美金。
No way。
举个例子啊，你会说 No way 的。其实问题不是说他付出这些劳力时间，或者说他的脑力完全没有价值，而是他做的这件事情并没有生产出真正的物品或者一个真正的 service 给别人。OK， 你本身在挖掘比特币的过程，你并没有真正制造出一个东西来，或者是生产出一个服务对方别人的 service 的价值，所以你不能说因为我花了多少精力，所以这个东西有价值。那这样子，我就说我到外面去跳绳，我每跳1000下，然后你就换一个东西给我，那这个东西就有我跳1000下跳绳的功能，这说得通吗？因为你这个1000下的跳绳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这样做你并没有生产出任何另外超出这件事情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理论点是说不通的。所以呢，在它的这个价值尺度上面呢，比特币小被浅见，我觉得它不能算是一个货币，只能算一个期货或是一个 collectible， 它可以玩可以，但是你不要认真说把它弄成是全球用货币的话，那你有一点在这个小孩子玩大车了啊。那第二个呢，是就是说从流通手段来讲，比特币的特色它就是它强调 他强调什么？他说他不是有一个中央发行的机构，他不是像美国的联邦银行、联储银行，他变成是电脑自己透过自己的运算啊，然后呢 generally 然后慢慢很有秩序的产生。他觉得这样可以稳定他的币值，其实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为什么？因为第一个问题不是在于说有没有一个发行者，而是你出问题谁来管。出问题谁来管这事情？比特币的确它优点，它不是让哪一个国家去发行，它看起来非常的公正。但是你看现在出问题了，请问你出问题的时候，谁出面来担这个责任？谁出面来承担这个责任？难道你是把你那个电脑给砸了吗？就是这个电脑害你这个比特币出了什么状况吗？你不能这样，就是它并没有一个管制的机构，
冤有头债有主，找不到就是。
所以不是说是。有没有一个特定的发行者？问题是出了问题是谁来负这个责任？那比特币现在它是由大家就是网络上使用者自由心，就是你自己来定立这个游戏，这个东西是非常脆弱的。因为一旦出了什么问题，就我刚才讲一开始这个放歌之前讲，比特币的特色是不容易伪造，但是它在交易上面就有很多的漏洞。像现在这个昨天的新闻，就是 hacker 他不是能够偷比特币，他是让你没有办法在那个交易平台和就是说能够顺利的交易，就是你要买，他忽然让你没办法买啊，就这样，你那个你钱还在，但是你没有办法给你买，那怎么办呢？谁来出来遏制这个事情？谁来抓呢？谁管啊？因为现在又没有什么网络警察，对不对？所以他并没有一个来管辖它或者在处理它弊端的一个机构，这会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再者，比特币到已经发行到今天，已经浮现了甚至好几百件的这个社会的问题。为什么？比特币很方便来洗钱，因为比特币的特色就是说呢，
你说 money laundering？
对啊，你谁买了谁花了，找不到这个人，没有。虽然网络上面他会把每一笔买卖的记录秀出来，但是他背后只是一堆密码。至于拥有这个比特币，你使用这个密码，你那个人到底是谁，没有人知道啊，当然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今天我要是绑架胡美健的孩子，我就打电话给胡美健，我说诶，胡美健，你的孩子在我手里，现在你要缴赎金很简单，请你把比特币多少比特币输到哪一个账户去，你只要这样一做，我拿到这个比特币账户，然后我再去做其他的交易，再把它换成美元或干嘛，我可以做，但没有人能够追得到我啊。因为你坏人就没有办法这么简单的做，坏人以前的坏人他要你把这个钱拿到，例如说他你给我的是现钞，那他一旦拿去存，那不就人家说你这个钱从哪里来了，就可以问找到你，或者说有人帮他存，但是总到一个账号去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还是可以追到谁的。你说今天就算是瑞士的银行，你说那边都是匿名的，他真的要查是谁还是查得到的，对不对？谁来开户还是查，他们只是保密，但是表示这个密还在。但是比特币的问题是所有的拥有者他只是一长串的密码，你没有办法知道使用者是谁啊，所以他非常方便洗钱。所以在这个安全性的考量下面，比特币要能够风行，那会是一个蛮大的问题。而且最后的一个比特币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说他既然是一个 collectible， 所以大家是宁愿储存而高过拿来使用，因为
对
俗语都说这个劣币逐良币，这个程度比较高有价值的大家想办法留着，就不想要去流通它嘛，因为我留越久它反正量就是这样子，对不对？而且比特币标榜就是说它的数量有限制，所以呢这比特币它每一个的价值呢一定可以维持，就是说现在比特币的持有者他们非常有信心这个价值一定会越来越高，因为它的数量是对，那大家又要的话，那这个东西更不容易成为一个通用的货币呢，货币你就要拿来用，那你只要是变成越来越 collectible， 那就不容易通用。所以呢我的小辈的浅见，就是比特币会是昙花一现，大家玩一玩，因为它现在仿造的人很多，我说仿造不是伪造它，而是类似的东西出来了很多啊，就是这种网络的虚拟货币出来了很多，每个人都觉得有机会，搞不好最后哪一个会成为主流。但是这个网络虚拟货币都有刚刚我们刚才讲的那些问题在。所以呢回到我一开始给大家讲的一个问题，一种全球通用货币到底对全世界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处？以历史经验来看，其实好处是不多的，因为一国的政府可以说它一个最基本的防卫就是它自己的币值，或者说它的 exchange rate。 你今天美元已经全世界相当通用，但是透过各国政府的这个 exchange rate 的兑换， 最起码美国政府还能在货币上这个交易上面呢，它稍微有一点能够保护它本国，或者以防以外面的这些大量的个金融的这个大鳄玩家来控制它那国经济，最起码因为它还有自己发行的货币，算是一个最后的一道防线。你今天要是把一个全球通用的货币一弄出去，而且它居然是电脑的一个程式去来控制它，那当然以理论上来讲，电脑程式只要设计的好是不会错，但是这样的话也就是人类的金融的行为就是由这个电脑来控制，那不就像我们很看很多好莱坞的电影在演的一样，最后就是这个机器来控制人类了啊，那机器来控制人类，那这是一个相当可怕的一个景象了，因为机器本身它不会跟你讲有所谓的道德层面 ethic， 它可能这个软体写上去它什么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对
啊，那人类到底是不是这么喜欢让 computer 来管我们啊，那就见仁见智了，有一些很迷这个 computer 人，他觉得哇这个好棒哦，好特别哦，哦设计好程式然后来挖它哦，用买更高档的机器来挖它，好有乐趣，那你们去玩吧哦，你们去玩，就像这个哦，那我再不要讲同性恋，又说我有偏见哦，就是你要玩你去玩，但是你不要把你玩的东西硬要想办法要推广，大家都接受，而且你一直说这个是好 ，OK， 因为一个东西它会流传这么久，是有它的道理在哦，就是说各国还有各国的货币。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为止了，很抱歉今天没有开放给大家 call in 哈，都是听小贝在废话。但是我希望大家对这个比特币今天的节目有一点点的了解啊，也对这个美元呢一直在印呢，它最后将到底会怎么样呢？有一点点警惕啊 ，maybe 呢 ，piece of eight 的这个事情还会再重现在美国的金融市场或经济，也不一定。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我们下一次小贝大论坛再见。